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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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其实我们每次讲经，我们都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愿解，不然听也没用，当然这个东西要慢慢转化成这样的味道啊。如果以我现在在回顾我过去，这个味道也是在后面才慢慢升起来的。所以慢慢升起来，应该是说慢慢越来越越你会感觉就越来越具体。那尤其在经过一番周折啊，我觉得佛法让你产生感觉力量，就会越来越不需要耗力，不需要耗力去信仰。而是你觉得他就是当你一直用一种很务实的就很现实的这种角度来看这时候你发觉完了，你属于你自己，并不是你狂妄了，而是你因为更相信佛法这条路是这样，所以我只要照这样做，我就能逐步的感应，而且这个不需要额外再祈求什么。所以我说这个三宝的加持，我们可以求，但我现在要讲说又求又不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有时候在过去在求三宝的加持啊，变成整个心是在期待外面的加持，自身的那种对法的信心其实是很弱的。我们就好像说小孩子依赖父母，他相信父母，但他不相信自己。那我相信佛法应该是走到最后是相信父母，但也相信只要照父母的教导，他也慢慢成长。就是说他对于自己依着来走的那个自信心应该是会成长才对。而这个自信心如果不是一个基础的话，那这个自信心叫狂妄。那如果这个自信心来自于我只要依教奉行，那这个就不叫狂妄。我并不是说我到彼岸，而是我相信佛法，所以我相信只要我照着做就能到彼岸。所以慢慢抽离的那份感性，或是那种那份感性信仰的那一块那种自己对，由于你对法的原理越来越清楚，所以你觉得就依着把，就是阿含经讲了，依这个古仙人道，到古仙人成。我觉得在这个道理里面它呈现得非常清楚，正因为它是此生彼生的缘起道理，所以因为这个缘起道理所建立的这个缘起就是生死的真相嘛。所以你必须要依着，你只要了解生死的缘起，它就会有一个对应这个生死的应该走的路，你应该理解，理解完了以后你应该如何端正你的身心，然后如何到最后正念正定， 这时候你就会到古仙人城。所以这些道理其实变成非常实际。好，那也更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完了也更相信佛法。哎，它就不再是一种逼着自己去信仰哦。所以我说，我不是一直跟他讲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也只有这一条路对。所以他不用感性去逼迫自己去选择一条信仰的路，不是，因为只有他真实。好啊，事实上这个真实也是因为佛法是从缘起，而且世间真的没有一个东西离开缘起，是不是这样？你在世间找不到一个离开缘起的。那所以佛法能让你体会，并不是要你撇开你原来的智慧，它只是应用你的智慧，让你看，引导你如理思维。所以这条路走到最后，你不会扭曲，你不会有一种扭曲感，你会觉得它能。我们是不是这个声音好像比较差一点哈？哎，不然他们听起来会杂。哎，我们就临院热一下好了。哎，下完课赶快出去透气。就吸好饱空气，下一节再憋一节，这样，这样就比较轻松了。哎，哎，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现在谈的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讲说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实义的话，其实。你没办法对生死有所交代，因为它没用。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反复让大家能，因为我看到多数，绝大多数，如果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点，我讲的就是进入佛法概念的一种学习，就是不断学习，这种学习之后的智慧不大能用出来，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叫脱离现实啊。那一旦脱离现实的东西，你会有一种没办法落实的感觉。那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它可以在你现实当逐步印证。所以包括我们现在讲唯识，都不是一个隔开世间的一个理论哦，不像一般宗教就是你信而已啊。你看其他西方宗教乃至回教，他哪有谈这些？其他宗教他没办法贴近现实在说这个境界的哦。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解释人世间存在的一些认知，都是你印证的来啊。佛法的所有的讲述不会跳开你原来的这种经验哦，它不会只是因为你看不懂，你停留在你的层次，但佛法在引导你，它一定会解释你现在的经验，而说出你不容易了解的另外一层。换句话说，它不会背离的你现在的经验而说出一个更深的境界，不是。所以现象的境界，他可以说，你可能说这个我还不容易相信，那没关系啊，你也不能说他错。但如果再往现前来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心理现象，很多道理，其实佛法都可以贴近的来说明。所以这就是它不是宗教的一个特质，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因为它是。就像你看阿难在那个楞严经里面，你看从一路上佛一直就阿难的执着加以辩破他，这个辩破有没有离开一般常识？ 没有，他只是用你的分别来让你说，你所肯定的其实你都未曾真正肯定过。你如果要同一个道理来肯定，那用同一个道理你会推论出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结论出来，可见你这个道理不是真正有效。如果这个道理是对，应该这个只要符合这个道理的都会真实，那为什么这个道理你现在认为真实，那我同样的道理用到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结果你自己都不接受，显然你矛盾。你不要看中论，你看很多东西，所以我说越理性的人学佛越快啊，而且越有现实经验的人，只要他不是很固执，其实也越容易了解佛法，越现实的越容易学佛法。所以因为你是用很现实的，所以你学的会是一个很实际的。为什么？不脱离现实，不脱离现实而看到真现实。那世间人是在现实当中迷于表象现实，是这样。所以学佛的到最后，他是一个，他不需要屈从某种理论，他只是他包括在引导别人，也就是看他能看到哪种层次的现实，为他应机说法。那说的人他有没有必须要准备很多套？他只是我看的就是现实，只是他没办法看到真现实，所以我依他说出他能相应趋近现实的话给他听，所以他讲来讲去还是一套，三圣也一佛圣啊，五圣也都缘起法。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啊，要解如来真实义，就是这样的智慧，而不是那个琐碎的枝枝末末的一些概念呢。所以不然我们这样的学啊，就觉得很我常讲，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说，我们学佛那么久，你学完了以后，它跟你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乃至我们讲一个，你念佛完跟你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那没关联，你念佛，你讲的是以后很深的感应，其实真正的感应应该在现实就能感应才对啊。好，你跟我讲那么远，眼前我都看不到，那眼前的感应都不能得到，你说后面的感应你会真实相信？那是你在感性信仰、宗教信仰上去选择相信。我说你内在真正的你未必真信，因为要真信要依事实。所以一个念佛，我不是讲说光一个念佛，如果你不谈后头往生，当念佛，如果你了解念佛里面的意义，它善心现出来对治你的烦恼，这个现实利益应该你现在就会有，你应该不断在对峙的时候，你的身心清安应该会有，你被烦恼束缚的那些现象应该会减轻，应该你要看得到。我们不问，那就我们也都很老实，一定是我业障重。我就说你真的业障很重。重在哪里？重在有问题还不会问，重到吃药没感应也不会去问医生为什么没感应，那就很老实啊。甚至现在最流行都不要问，就这样下去，我这下更麻烦。最近公公听到都不要问，第一个是怕问了他不会答还是怎么样，都不要问。我说佛法不问，佛法不问怎么教？偏偏佛陀当初都是问答的。我说佛陀大概那时候没书桌，他也不会有黑板，那么戴着一个老花眼镜，然后就开始讲，今天请打开第几页，我们上次讲到第几行啊，我刚刚大概没弄懂这几，他没课本，他上来坐着就开始问答谈，谈的都是现实。这原来是佛法教育的最原初的原型啊，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就是愿，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其实也是如此啊。好，我们昨天谈到第六页，我们还是要照现实来吧。哎，第六页，我们不是火，只好按着课本了、哦。讲起来我也不会。发起初心欢喜地，具身犹自现缠绵。我们讲这些意义在哪里？我们《金刚经》不是都念的吗？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现在讲的不就是他吗？那我们讲说无为法怎么会有差别？你有啊，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烦恼是如何，我们的原因意义什么而来？所有烦恼最主要是我执法执，对不对？那就是说在众缘法当中，妄生有我体法体嘛，是不是？以为有我，以为有法，那法更细，执着我的啊，执着我一定执着法，执着法的不一定执着我，尤其是到后头执着法就不一定执着我，因为我是靠法合，对不对？等于是执着一个合体的，一定会执着里面的合的因缘法嘛，的因法，执着国法。执着这个桌子，一定连木材也执着的嘛。但我们后来不执着桌子的时候，会不会还在执着木材？会，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一旦执着五蕴合的我，一定会执着五蕴法嘛。那有的人到最后五蕴的我，这个我不再执着，那法会不会还在执着？看得细不细？不够彻底。所以所有是不是不断的从缘起当中一层一层看到它的虚假？这虚假就是这些法是有为，但实际上是不可得，知道它的无为义，对不对？因为它是有，我们在有为法当中不知道它的生灭，所以就执着有生有灭，有法有我，对不对？我们透过生生灭灭，就会执着有法生灭，有法有我在生灭，所以透过生灭看到，就妄想有我有法，对不对？你有没有我？有啊！凭什么认为他是你？从小到大，我们众生是不是这样看？那佛法是因为从小到大会变的那一个我，是因缘合的。绝对不是真我，真我不会变，会变的是假我，因缘合的。所以众生是在这种变化当中悟，反而去推出有我有法。佛法告诉你，就因为变化无常当中说出什么无我无法，同样都在生灭，众生在生灭执着，佛法告诉你，既是生灭，实不生不灭。为什么会生灭的法都因缘生，所以没有真因缘生的法不真实，不真实法的生灭，不真实法不真实就不从来没生啊。在不，你只能看到因缘如幻的生灭，你不能说实有法在生灭，是不是这样？所以生灭法只告诉你如幻如化，生灭法不是告诉你真有法生灭，是不是？真有法不会生嘛，因为它如果真的话，表示它自体有自体，自体不靠众缘，众缘就是说这个一个东西叫做自，如果是真自己的话，它不靠去啊，自嘛，靠别人叫共嘛，因缘嘛，对不对？自己表示不需要其他条件来嘛，即使自己在，就不靠条件，自己就恒在。为什么？因为他不受任何条件影响，因为他自己被打击，怎么样打击？会散掉的，因为这个我的自体啊，它既不带因缘， 它就自己成。那我们如果要靠空间、靠时间、靠一切因缘，就因缘变才会受影响。但如果自体不受影响，自己能存在的话，不会受任何影响，所以自体会永远在。所以世间没有找到一个不是因缘生的，换句话说，世间只看到因缘生的假的假法，没有真的。你要看到任何东西会变，会被破坏掉，你注意看哪一个不是缘起的。因为缘起它是靠条件，条件如果被墙分开来，这个就消失掉了。所以你看所有只要因缘的一定会生灭，只是快慢而已。世间找不到一个自体的，所以会被破坏，都是因为因缘生灭。好，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我们看到这样一路过来，你把它烧掉，你看人找不到我。所以我讲说在这个生灭当中，正为什么会生灭，我们再问，我们是不是在生灭当中误以为能生能灭的我，对不对？能生能灭的法，对不对？那实际上生灭里面，如果从中论的角度来，能生能灭就表示这个法不存在，所以实质上并没有真法生跟灭，所以叫做不生，生不灭，不，为什么？法不可得，随生随灭。那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因为如是看到生灭，包括不要去幻想你现在就在生灭，正因为它太具体的，所以你要观空难嘛。啊，真的有啊，真的有世间啊。所以你看这么实在的生命，这么实在的世间，你叫我观空很难。所以这叫众生为何轮回，要跳开，道理懂了还是实在，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实际的，就是说我知道道理我懂，但我还是在，所以道理懂还是不能放下。世间法我跟你讲说这个是假的，道理我懂，那我仔细看真的不在，不实际，就像我们看电视这样啊。你跟我讲电视里面的这些东西是假的，我道理懂，实际上我去看也真假的，是不是？我就电视归电视，我会不会执着？卡通影片我会不会执着？不会，因为道理，我不是讲说它是，我不是之前讲的，它是 make sense 的。它是合理的，这是我们现在闻思的。然后透过修 make sure 确定，就是我们不但是合理，还要确定。所以佛法是从合理到确实存在，这时候你就不会动摇。那所以说，当我们道理好像合，但我们只是一个笼统的。所以有些根性很高的人，他只要知道是相依，他就不会执着。那我们对五事不具足的人，那我们只好再说，就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就是我直接把人的身心世间的所有缘起做个仔细说明。我这样说明就是现在的世间，你看，你看到我都帮你解释它如何存在的啊。但我再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实质的？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讲，你要说它空，你就要先它说它为何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要学空，学到世间道理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傲慢的说空空空，空到连自己的责任都给空掉了。有时候这样讲空的话，那比世间人还不如。为什么？你讲到不负责任了，讲到不脱离现实了。所以你今天敢说空，就是我在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他哪有离开现实？苦啊，无常啊，苦啊， 苦才说无我的。我哪有时候自己乱空，我就是看到苦才说无我的。很有意思哦，这个转折很重要的哦。所以有的人你不知道，你一直在离开现实身心的起伏，然后去一直幻想空，你连自己烦恼心念如何起来，痛苦如何生都没有照顾。所以我讲说，我们学我学了很久，你看吧，找个人来谈个苦集哦，讲得清楚的还没几个。然后不然你跟他讲，他都谈空空空的，说好好好好空，那你说为什么有？他一定讲因缘生。那我为什么有？你因缘生，我当然知道因缘生，这我早也知道，怎么个因缘生？他这下就为什么有？啊，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么实在啊？你说这么怎么唯心所造？那你如果理论，你自己都使不上力，你可以讲很多，连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我所谓信不是一个空谈，就是你如果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实在，你还会爱。所以像我们来讲也是不断的闻思修趋近它。为什么你还没那个酒，你还没正果不是吗？所谓正果，就是正果的意思就是见到真实嘛。所谓正果不是有什么正果，就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实际上体证真道理，不在愚痴，随你体证多深，你的果位不同，所以它叫做觉悟。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就变成有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因为是在生灭当中执着，但中论已经跟你讲，因为生灭，所以不生不灭。但你讲归讲，道理我也懂，但我内心改不来，所以我就往缘起上再说，说的让你比刚才单纯讲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内心更踏实一点。但是不是真懂？还没，因为你再怎么懂也是闻思，再过来修，你要从这个过程慢慢让它具体化，你要慢慢让它具体化。所以我们开始要印证，那这个道理要印证的过程，先道理能说服你自己，如果道理都不能说服你自己，那修会有疑，有疑就不容易感应。那我们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疑？一定疑，你也不要怀疑，你不要怀疑你有疑，因为不疑的人心态不同。那你说我念佛一心，我说你没有，你说有没有？因为念佛一心的人不是你这样。我说有的人一直念，我说你那是一直念而已，你不叫一心。一个人念佛到一心不乱，你要知道他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你对某些道理已经很清晰的决定了，一旦决定表示你信受得下去，所以你对现前很多东西你会感受到它不大能动摇你的。对，我们世间人就是说当我深以为到国外留学很重要，我辛辛苦苦从大学开始就准备英文，参加托福考试，累积钱，到最后你叫我放弃，哪有可能？是不是？当我一心往那边走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不大能动摇我。所以你会看到的，在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做这个方向准备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大势已成啊，要改不容易了。因为他已经到那个，他那个心很诚恳，所以念佛人到最后是怎么样？也是当我一心投入的时候，其实世间琐碎小事不大能改变他。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世间的很多人情世故这些种种的，乃至这个 富贵荣华这些东西，你发觉你也越来越不在乎了，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出来啊。这个都还是欲界哦，你说的是初三界哦，所以我讲你那个初三界的会让人家笑哦，因为你的品位太低哦，你们欲界都还放不下的，还说色界无色界的，所以啊，嘴巴讲讲，因为老实讲你也不大知道色界长得什么圆的扁的，所以人家说我们就跟着说。那极乐净土多好，老实讲欲界你都搞不清楚还极乐世界，你对你的烦恼都不清楚，你怎么知道止息烦恼的快乐啊？你如果慢慢了解那种向往之心，苦看得彻底，即便你现在乐，你就发觉乐让你躁动，这个乐让心不自在，绑在那里，乐腐蚀了我的道心，乐耗损了我些的啊，我这个身心都耗在那边，它让我吸在那边，而且到最后还要生苦。那有时候看到这个乐会坏掉的苦，乐把我身心困住的苦，行苦，然后后面还有苦苦等我，这个很少人想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生灭的时候，我们要给为何如此生灭找个理由，你才能知道生灭本身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解释这个变成啰嗦了，那为什么啰嗦？因为我们很啰嗦，我们很复杂才啰嗦的。你如果单纯一点讲完就算了，此生彼生，此灭彼灭， OK 我知道了就好了。那我说你在讲什么啊？那没办法，就带你来看了、啊。你看嘛，这叫此生彼生。你看生来生去什么都没有，那我知道了。所以此生彼生，所以此灭彼灭。所以你看，你看啊，整个唯识是不是在讲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是不是这样？此有此彼有，此无彼无，是不是就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观察的。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心五识生起来有几种心，面对哪些能生则生，如果没有不会生，它有后面才有，两个都是一个都是因缘生，要有尽，要有识，要有根，还要有触，触也是一个心，众缘和合才产生认知。因缘善就不认知，因缘合就认知，所以你的认知就只有这样。有没有认知？有。有没有认知？没有。就只有这样，超过这个就没了，它也只有如此生灭而已。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根因缘生，识因缘生，尽因缘生，处因缘生，一生再生也是因缘生，所有东西根尘世皆本质不可得。那你就在这个执着里面依这个因缘再生其他的妄想，这就是生命的现象。你所以如果你稍微懂这个道理，你就看到你就只在这一个皮囊里面有肉，也是因缘生，有血在流，业力驱动着心脏咚咚咚一直跳，心念在这里起妄想执着有心，看到拆开来就是一团支撑着它，不断造业，不断的看过就在这里形成这一个执着的业报体，然后就要受用它的苦痛啊，从这个苦痛里面又让你产生实质就真实的执着，那继续在那里滚动着。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说，当这个心啊，它发起初心欢喜地啊，就是说我们看他这里，昨天我们稍微念，发起初心者为妙观察智。我们现在是不是妄想心？你能不能离开妄想心？有的人舍四用根，怎么舍？你骗我，那根本不能舍。 你舍不了的，你所以舍是用根，他在讲说你不要妄想，可是你要讲对的话，这句话是违背佛法的。是怎么舍？你现在能舍是？我说那你跟我，有人讲舍是用，我说你现在跟我想怎么舍，你根本无路可舍，因为你现在舍就是妄想心，你就是用你的凡夫的妄想第六识在修行的，你不可能离开你现在这个凡夫心在修，是不是？怎么可能？那我这个凡夫心，那如果本质染入，不是它就因缘生灭，加上过去，所以佛法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妄想？你看，我们就举小孩子好了，小孩子生下来是很愚痴，但你看经过几年，我们可以把他教到大学，是不是有点聪明啊？那当初我们教他是不是用小孩子的幼稚心？是不是？那怎么教？用幼稚心成熟的啊？佛法就这样啊，能不能离开幼稚心？你跟小孩子讲你舍是用根，怎么舍啊？他就是幼稚啊。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观察小孩子的心智？我们说我们会讲很多故事啊，带动唱啊，是不是就这样啊？讲圣诞老人啊，讲白雪公主啊，但现在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厉害，你跟他讲他也不大甩的哦，因为他网络学到很多了，所以早熟，说早熟也未必早熟，哎，早点老奸计法而已，开玩笑啦，因为一下子接受到那种半熟不熟的观念，看似一块学的比以前小孩子懂，但心智未必比以前小孩子成熟，所以你现在用一般故事他也不要听了，因为他一下搜寻到很多知识，我们有一个小孩子他们厉害，他们连日本的东西都能读，我说你们日文懂的？不会，他们能找到翻译的把它全部翻译出来，才小学生，我说你我都不懂你们怎么行，他有些翻不大出来才问说这个怎么看，我说啊，你们其他都懂，其他都懂，他能玩游戏玩到日本的游戏去，你看，哎，现在真的神通广大，我们一他们有的也很熟，就一副很怪的样子，他们讲师父您过时喽，他们在面前啊，其实他们这些老和尚过时喽，我们已经玩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心改变不，我们不能离开现在的现实，所以我说修，所以有人就一直讲舍是用根，我说我们现在因为经典都有谈，但因为受过去人的影响就一直这么认为，我说我们现在不要受别人影响，就算你现在你道理讲那么多，请你告诉我怎么舍是用根，你能舍掉你现在的心吗？我说你要舍掉你现在的心，你根本无路修行，你根本做不到的，就不要这样讲，你现在就是妄想，你凡夫一个就是妄想心，你还能舍掉它吗？不是。那你看小孩子他是不是妄想心，那我们就会试着怎么样依他能理解的慢慢成熟，我也依照你的妄想心，用你的妄想心，只要你也有一点智慧，所谓智慧就是我用你的妄想心，像狗是不是也会分别？狗你不要看狗很聪明的啊，有些狗像我们以前家里有一只狗啊，它刚小小的，它喜欢乱咬，啊咬了就被打。有一次啊，它又把纱窗咬破了，我们都不知道。它看到主人回来，先躲。奇怪，他无缘无故躲起来，原来又咬破了，他知道会被打，嘿，他这个像我也是，我们不是有一只流浪犬小狗来，后来看他可怜哦，像缺少母爱啊，见到人啊，那一直靠着你啊，因为他一直怕啊，好吧，就养他，也很喜欢乱咬。哎，有一次因为要做法会，怕影响别人，他也不大会叫，不过就拉到我外面的疗房那边就关着。啊，他我说早上起来他怎么那么乖？他也知道，他又把垃圾乱翻了。 我都还没看到垃圾哦，他就一直退。嗯，平常不会这样啊，他都知道错、哦，很有惭愧心的。他有两大善的哦，自己知道惭愧嘞。嗯，我自己也躲躲，我说奇怪，他都知道。你看这么狗也知道，你跟他教教，他能做简单的分别。那这个分别，难道你说狗当初我们教他不要乱咬垃圾，他是舍事用根的，你头发当然当懂舍事用根，他就用他的狗脑袋在想的、啊，是不是？好，只是所以佛法他是不是依着你现在的认知心给你引导怎么如理思维？好，所以我们现在如理思维的时候，他这个又谈到说。我们行，你看啊，他说这叫妙观察智。我们的妙观察智出发的时候，真正显化出，我们现在都是加行而已，我们是在累积资粮而已。我们都还没发的是什么？出发起初心欢喜地出国，不出地。这时候这一个妙观察智的功能，这时候显了。也就是说他这样的妙观察，简单来讲就越来他就不会看错的意思。我们现在是没有妙真实妙观察智，但我们是不是在学正确的如理思维？是不是就是一种妙观察的意思？我们学会的观察能力，正确的观察，不就是在感应未来的妙观察？我们现在观察不妙，为什么？经常错误看，得到错误的结论，所以不叫妙。哎，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的时候，而且这个养成，让大家知道，就是佛法它不会要你勉强，它会在你现在依你能认知的身心里面，然后看到过失。你看那个楞严经的时候，阿难不就是这么看这么直的吗？那佛就说这样看这样直会矛盾，所以就这样有点慢慢荡向前直，对不对？然后就把你这些错误思维一个一个荡向你以为会七处，从七处找心，我说心不在这里，他寻寻觅，但因为他有一个观念，他七处真心，他就是七处里面找到实在心，所以他只要认定心有实在，怎么找都错了。他也知道心生种种法生，明明是佛经，他的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他就把它认为有心有法。你看这是经典说的，他把解释到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所以有心有法。嗯啊，经典是引经典，得的结论是错。我们现在多少引经到最后是错的，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所以无心无法。他弄出得的结论是有心有法，七处当中都要找那个肯定，你找得到啊？明明缘起的，你还能找到真实的，那一定是妄想，是吧？所以这个妙观察，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学习怎么样？你看在唯识里面，他讲是寻思，是如实智，是寻思哦，开始推敲。所以我们学习刚开始学习，是不是在是寻思，然后到是如实智，到最后才入根本智啊？他要不要推敲？要。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在闻思？是这个名，是这个意，是这个差别，是这个自信，是这些东西为何它是如此？他在寻思的时候，就用我们的凡夫的妄想心在推察。但我在你寻思的时候，寻找思考的那寻思心的四种寻思的时候，我其实就在引导你如理思维了。然后越来越从这种缘起上差别，然后再越来越入如实啊。 所以刚开始显然都是很一开始听闻佛法都是要一段的那种波动的。那你现在越来越观察越细的时候，一些杂质越来越没有，就是说那些很明显，就像大人小孩子还会后好好奇，越来越大人只 重视他要的，其他那个小孩子当初要的玩具啦、啊、要什么东西，大人对他来讲，对大人来讲就不要了。为什么？没用。所以小孩子在乎的到大人就没用了。同样的，当我们修行越来越看清楚的时候，很多粗糙的烦恼对你来讲应该就不容易起来，有些事情的判断一口气就能决断，一口气就能决断。为什么？太明显错误。所以你这也能决断，这个烦恼也少，你的身心是不是越自在？因为束缚少了，能力也强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在这样的一个观察当中，你不能离开你的妄想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妄想心回头做如实观察。好，啊，这个时候在这慢慢引发出，啊，真实的智慧叫妙观察智。好，那这个你看啊，相应心平，初发起时，在于菩萨初欢喜地也。什么叫欢喜？你看那个初禅是离身喜乐地，初禅为什么？舍离欲界的束缚，离身喜乐。你知道那好像脱尘渴一样，虽然它只是禅修而已，但那个不断修到最后，那个欲界烦恼，但我们禅修的时候身体还是欲界，对不对？但他心里是跟色界功德相应，所以那时候的心欲界烦恼没有现前啊，他变成随眠，没有在禅了、啊、随眠就还在睡，就是随眠就是在禅，在不在禅住，在禅就是发挥作用绑住你。那有些东西是这些烦恼正在睡觉，他没有起来阻碍你，但只要让他醒来，他就把那滚缠住。那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就是不断对治，对治到让欲界的烦恼变成浮压住了，所以现前身心就不会有欲界的粗重感。那得到就会因为我对欲界的观察寻思，把他的烦恼看清楚以后，我厌离。所以修禅定里面重要的关键在哪里？不是那两条腿，是对欲界烦恼的深细观察寻思。那因为那个觉观喜乐一心，那个觉观是观什么？它是对治嘛。这个初禅的五功德之的觉观，就是在面对的是欲界的粗糙啊，然后因为他把它降服完了以后，他就会得到什么喜乐，这都是缘起啊。为什么喜乐？因为我用我的功夫把欲界的束缚给服下来，所以我心就喜乐啊。所以整个修行现在变成，你如果缺少很有智慧的抉择，你的禅定不容易清净啊。所以说你观念没有，加上你日常生活不断去跟他攀缘养成，你修一辈子你也不会证禅定啊。好，所以我要讲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如何得念佛一心，那跟求禅定还不同于原理，关键在哪里？能真正厌离娑婆，它的主发动力在这里啊。是不是初禅一个是对治之，一个是饶益之，一个是自信之。对治之就是觉观觉观喜乐一心嘛，喜乐是饶益之，就是你这样观会感应来的。那它本质到最后成就了修身的一心之，就是自信之，一心就是它的自信之，所以这叫五功德之。那我们为什么念佛一心不乱？它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对慧徒观得很能厌离的时候， 你从厌离当中，你的身心会喜乐，所以念佛的应该会快乐。那如果那个很苦瓜脸的有问题，每次轮到要打火去，又要火去了，你就知道那有问题了。因为怎么不多打几次，这个正确的。那么修到那么苦瓜脸，那个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喜乐的啊。那你不喜乐，那不喜乐原因在哪里找出来啊？你这样一直弄下去，那种勉强修，他只会让你厌，人家叫你厌离娑婆，你是厌离念佛，到最后就变成厌离念佛。修到最后越用它下去，路走不远的。因为关键感应没打开，就勉强逼迫，逼迫到会疲累，那问题都出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